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天方夜谭要讲的故事是赛斯私人课删除的部分第527节。这一节私人课是赛斯在上完了灵魂永生的第六章的第527节之后，接着给真跟罗的一些私人的指导。离上一次的私人课5月6号已经过了5天的时间，今天应该算是他们的正常课，所以上到私人课的时间已经非常晚了，5月11号的11点28分。罗在这边有一些注解，罗的注解是这些材料是赛斯在课程结束时以5月11号到5月27号传授给我们的，并且从正规的记录中删除。所以这里虽然讲是5月11号的课程，可是应该是包含5月11到5月27号给真跟罗的私人课的内容。各位应该还记得，在5月6号的那一次私人课，赛斯介绍了两种练习，一种练习是对真，另外一种练习是对罗，也就是由配偶的另外一边呢，把对方现有的问题用想象的方式从自己的内心里面去构思一个图像，然后把对方现在有症状的部分变成没有症状，这就是赛斯所说的练习。所以一开始在11点半，赛斯还是提醒真跟罗这个两个练习，你和他都不要忘记。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赛斯对真有一些意见，不过这些意见跟5月6号的意见差不多了，还是提醒真让我们这位朋友，也就是真，能够动起来，以跑步的方式。即使赛斯要罗，他说即使你不得不在房子里面去追逐他，老公追老婆，在屋子里面追来追去，就好像小朋友一样，或者可以的话花20分钟的时间去打打羽毛球。各位知道打羽毛球的时候跟跑步差不了太多，因为你要去追那个球，而且一直的追来追去。可是在打羽毛球的这种跑步是比较有乐趣的，也就是如果你不在房间追他，让他在房间到处乱跑，要不然的话你们就花20分钟，只要打20分钟就好。打打羽毛球让跑步跟打羽毛球的乐趣能够结合的概念在这里就发挥出来了。对要真去跑步当然是不可能，如果改成两夫妻在房子里面玩，在屋子里面追来追去，这个当然有比较大的乐趣，可是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所以这里就把跑步跟打羽毛球做结合，那我相信他们应该也有在打羽毛球了，所以才会做这样的建议。但是结合这个概念可以让我们看到，当一件事情你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你跟另外一件事情结合在一起，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打羽毛球，可是实际上已经达到了跑步的目的。那我们一直在谈到组合排列组合，我觉得这个组合的概念对创造性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组合的概念是你有一个主题的想法，然后呢，这个主题的想法如果实施起来很困难的时候，去抓一个跟这个主题有关的当桥接，然后把这两个一符合起来之后呢，会把原来不是那么容易实行的工作变成很容易的做到了。 就我的工作一直都是创造性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在这里赛斯大概提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值得我们参考。一个就是他不是一直用心灵的方式要他们改善他们的夫妻关系，而事实上呢，他如果身体不好，他还是要以身体的方式达到心灵的目的。也就是如果他的身体动起来了，身体一旦行动了，他的内心的感受也会跟着移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也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办法从内心里面去着手，我们可以从外面去着手，如果没有办法从外面去着手，那我们还是可以换回内心去着手。第二个部分就是我提到的组合的部分，也就是如果我这样做我没有办法做，那换一种方式来做那就可以做。不过赛斯还是提醒我，当针动得慢的时候，我希望你好心的提醒他，而不是严厉的，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即便你今天是老师，是咨商师，是指导者，你仍然不应该是用严厉的方式，因为一旦严厉的话，对方反而更失去他能够去试试看的信心。如果让对方在内心里面一直在责怪自己的能力不好，那对整个事情是不会有帮助的。肯定对一个人来说永远是最有利的，当他被肯定了，他会产生信心，一旦有信心了，那么他才有可能把他的能力全然的发挥出来。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是个指导者，然后就得理不饶人，总而言之呢，就把所有的错误往对方的身上推，这样对对方是没有帮助的。所以各位可以从很多的地方，即便在任何一个小地方，都可以看到赛斯的精神，是不应该严厉的提醒他，要好心的提醒他，让他可以动得更快一点，因为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他都是可以做到的，只要他有信心。这些要真动起来跟要真跟罗去练习赛斯给他们的那两个练习，其实在5月6号都讲过了，只是今天上完课之后赛斯还是耳提面命一下。然后接着呢，这里有两个跟真即将出版的书赛斯资料是有关的预测，这些预测都在灵魂永生的第6章的第527节的课程中有列出来，我们应该也很快会上到527节了。这两节课都很不错了，我们到时候再来讨论。赛斯在这里说，如果你的一般情况跟鲁伯的健康状况都能完全遵照我所有的建议的话，那你们两个将都取得巨大的进展。这里指的是要真跟罗两个人能够按照在5月6号所说的那两个暗示的练习，每个人在内心里面暗示自己看到对方的身体状况是恢复健康的。真的问题是手臂没有办法举上来嘛？那罗的问题是他的那个画耳弯掉了，把它想直。赛斯说，我迟疑着要不要重复我所说过的，然而我还是要提醒鲁伯，我所说过的这些游戏性的态度，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以为赛斯所说的有点好玩，怎么叫老婆去想老公的那话儿变得很直，对一个女人来讲的话这是怎么做到的，或者是叫老公去想自己的老婆的手是可以移动的。但是不要觉得这是游戏性，这是非常重要的。身体上的反应能力在你们的亲密关系中开始明显的显示出来，他不需要在任何的经历当中在身体上保护他自己。这个意思是真可以在亲密关系中尽量的放松自己，不要在身体上防护自己，不去经历任何体验。各位也可以从这里看出来， 一方面在心理上去调整，要真在内心里面尽量的放松，不要在关系的过程当中过度的保护自己，过度的要维持某种形象而不愿去体验任何的体验，那同时也要真能够实际上的去动起来，比方说是跑步或者是打羽毛球之类的，也不需要汲取所必来抵御命运的打击。赛斯的治疗方法大部分都是在行动力的能够施展，一旦可以用各种方式，比方说在身体上动起来，或者是在内心里面放松自己，总而言之呢，必须要从放松转移转向开始着手。赛斯绝对没有要他们为一个问题来用努力的想抵御命运的打击，努力的想要对抗，只要活动力能够伸展出来的话，你就可以移到别的位置去了，不一定要在原来的地方努力去对抗，努力去解决问题。从赛斯的私人的医疗当中，各位也可以看到，赛斯没有叫真说哎呀你要改变信念啊，你呀不要这样想啊，你应该在心理上要怎么做，赛斯通常不会这样做的啦。赛斯要他的像在这里他要身体上多一点运动，然后在情感上多体验他先生，就只是用这种方式让堵住的能量能够伸展出来，然后用心理的练习，比方说刚才提到的去想象他先生的状态是很好的，这种方式主要来说真的问题应该是心理上的问题，可是在治疗上赛斯是要他提起他的肋骨的区域，这样就可以了解上下轻松的运动，身体会记住他，他反而要他在身体上去运动，而不是在心里面去改变。那么赛斯是用心法吗？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就不一定是心法。心法是我们说的啦，他从来都在讲他是赛斯治疗，他没有要你纯粹用心法来治疗问题。当然所有的问题都必须要回到自己的内心，这是没有错的。不过行动一定会带来新的行动，只要我们跳了一个相位就可以了。这一节的私人课是非常短的。到这里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所以赛斯问罗说，你想要跟我愉快的说话，还是想要去睡觉休息？因为这个时候已经蛮晚，12点钟了。罗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我应该要睡觉了，星期三怎么样？这是罗说的。或许罗是觉得拒绝赛斯有点不太好意思吧，所以来个 rain check。 赛斯说，哦，星期三我会来的。罗说，好，我会期待的。赛斯要来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性了，不过既然罗说你星期三来不来啊，他说好啊，我星期三会来。但是各位你知道吗，星期三一直都是他们的正规课的时间，5月11号是星期一啦，所以是2天之后。主要我想是在回应赛斯想要聊天的这样的要求啦，所以他们的课程，就在这里结束了。赛斯说，我最衷心的祝福你们两个，现在请给我一点时间。课程结束了，可是赛斯叫他们等一下，然后呢经过长时间的停顿之后，真的眼睛闭上，他静静的坐着，然后赛斯说，我给你们两位传送一些能量。罗说，好吧。赛斯说，还有一点，如果你能原谅我的双关语的话。罗说，是。赛斯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有一段时间你在心理上并不是很清楚自己跟鲁伯之间的状态，一开始是你，我们在上一节课也讨论到这个问题，因为罗会觉得真你的身体怎么不好起来啊，不是跟你讲用什么方式，你怎么好像 不愿意把它弄好，所以他也没有那么忠心诚意的去支持他嘛。我们在5月6号的那一堂课讨论过了，所以这里赛斯说一开始是你的问题，可是当罗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呢，他说你在鲁伯这里会感觉到被分裂的那种现象，对真来讲的话，他想得到自己丈夫的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渴望了。那现在从罗的身上发现到他先生对他有一些不满，对真来说是一种分裂的状态，并且持续出现这种症状，这样你听懂了吗？这是赛斯对罗说的，罗回答说是，然后赛斯继续说，提醒自己，你们两个人之间现在的道路是清晰而明确的，我传送给你们大量的能量，并转换了一幅美好风情的清晰图像。赛斯一次送两个大礼，一个就是传送给他们大量的能量。我不晓得赛斯是用什么方式把他的大量的能量输送到真跟罗的身上，不过赛斯显然又尝试了一个新的方法，在之前好像没有看到他用这种方式在运作的，所以对真跟罗来讲的话也有一点意外。除了送真跟罗大量的能量之外，这里又转换了一幅清晰的好的图像给他们，也就是在他们的内心的心象上去让两个人都看到两个人的未来是非常的美好。之前不是要他们内心里面去画对方的身体的图像变好了，而现在是老师高龄自己画图给他们了，帮他们两个画了美好的图像给他们。我相信各位常常会在身心灵的工作坊，老师要同学们，去画心灵图像，也就是未来会怎样的图像，这个是常常在工作坊大家可能会用到的一个技巧了。在这里赛斯就直接画给真跟罗，送完了这两个大礼，赛斯就道晚安，然后要他们去睡个好觉。罗就回答他说，晚安赛斯，非常感谢你。这里有一个注解，也就是11:35真的恍惚状态非常好，他说当赛斯在传送能量的过程中停顿的时候，他觉得有某些东西从他的身上传给罗。与此同时，我想报告的是，这是罗说的，我注意到第二天身体上有了非常可观的改善。我们这个赛老师，不只是教课，不只是引导，不只是送图片，还送能量，可以去想象嘛，一个鬼把他的能量送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在很多武侠的叙述当中，常常那种功力高强的人，把他的武功传一部分到徒弟的身上，但是从来也没有想到一个没有在人世间的人，他既然可以使用能量的方式，从他自己的身上去传递能量到自己的学生的身上。这一段能量传输的故事，到两天后，也就是5月13号，在他们的528节的私人课，在赛斯5月13号把正规的528节课上课上完之后，已经是快要11点了，10:51的时候，一开始上私人课，赛斯就再一次的给他们输送能量。这里罗的注解，真11:51安静的坐在摇椅上停顿了1分钟，然后眼睛是闭着。赛斯说，我们现在 正在为你们两个输送能量，大概停了一分钟，朝着你的锁。好，罗这边注解说，为此我感觉到非常惊讶，又另外一分钟的停顿，现在朝着整个身体的形象。好，然后呢，到了10:56，现在从你的身后能量正被引导向鲁伯。罗很奇怪，罗说，从我的身后。赛斯回答，从你的身后能量正被引向鲁伯，朝着他的整个身体的形象。好，各位，赛斯不是在他的身后嘛，赛斯是面对他跟他说话，那赛斯从正面输送能量给罗，然后呢真剑在罗的后面。各位记得在上一堂课上课的时候，应该是在早期课的第一册，真觉得自己是被放在书架的旁边，可能就是在他们的上课的后头。所以显然来讲的话，虽然赛斯在跟罗说话，可是真他可以把他放在鲁伯的身后。还有一点就是，不是赛斯说我把我的能量传送给鲁伯，而是我们把能量传送给你跟鲁伯，所以这里用的是我们，赛斯不是单独的一个人。以下的描述就是他们传送能量的方式。赛斯说，现在朝向左部，接着朝向肩膀，特别是左肩，现在是右脚，接着是两个膝盖，现在朝着手指跟手臂。凭借着你们内在的同意，我一直在为你们的能量场做一些调整，这将会更有利于你们，好使你们两个都能够从我所有的良好的暗示中受益。现在我将结束我们的课程，除非你有疑问。好，那罗回答说，我想我没有疑问。然后赛斯说，献上我最诚挚的祝福，祝福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所以这一节528节的私人课只有做功力的传输这件事情。他们互道晚安之后，罗在这边有一些注解。罗的注解说呢，11点，真刚从恍惚状态一直都很好，他有几件事情要说。第一件事情是，当他从恍惚状态出来的时候，有那么一阵子他迷失了方向，因为他先前所坐的那个椅子的位置，也就是当他在为赛斯说话时，不是他所以为的他原来的地方。当他睁开眼睛看到他的位置的时候，真觉得自己是被移弄的，他以为椅子是离他右边的几英尺，靠近我们那个从墙壁贴到天花板的那个书柜，也就是前面我说的，赛斯喜欢把它放在那个书柜的旁边。我以为我整个我是站在那里，我坐着，而我在我看来，我在那边，他说到指着他的右边，这让他想起最近的一次课程，当时他似乎是靠近同一个书柜的地方的短暂为赛斯说话。这个部分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其实在前面的课程他已经常常被移到那个书柜的地方，只是他觉得他好像是坐在椅子上，但是事实上赛斯已经把他移到那个地方去了。罗继续注解，他说呢，当赛斯在一开始把能量引导向我的时候，真看到我直立的阴茎笔直，然后呈现金字塔的状态。不知道阴茎是怎么呈现金字塔状态，很难想象，但是这又是成人级的，末端像小木偶皮诺丘的鼻子一样，皮诺丘的鼻子一样挺立再挺立。他的太太想象他先生的那个画儿，像小木偶的那个鼻子，小木偶只要说谎话，然后他的鼻子就会 伸的又直又长，然后一直伸出去，然后呢假如真说谎话的时候他就会看到鬼，这是他们内心里面对自己的处罚。不过现在有意思的就是，当能量输送的时候，太太所看到的是他先生的阴茎像小木偶皮诺丘那样的挺立在挺立，看起来效果就像吃了威尔刚那样，是又直又挺立。然后真说到就好像有一个非常细长的金字塔在阴茎上面。这些美国人啊，真的是比我们中国人要开放多了。夫妻之间在讨论这些有关于夫妻方面的事情，也都这么坦白，而且毫无忌讳的就直接把当时的情况形容出来。如果是中国人是不是这么大方我们就不晓得。罗在这里说，我应该加上一些解说，在赛斯最近一次课程中将能量第一次引导到我的阴茎后的隔天，我注意到了一个明显的改善。第二天状况还是跟以前一样，我今天已经象征描述了这一点。换言之，输送能量的那一天是有用啦，的确是改善了，可是隔了一天又回到原来弯的那个样子。然后他已经跟真描述了这一点，真觉得当这一段文字开始他从摇椅里指向我的时候，能量的浓度更强。当赛斯说到我的手的时候，真看到我的星光体的手被抬高了。当时我确实正在写作，我的掌心向外朝着他，他说话的能量特别引导到我左手第四和第五根手指。虽然能量同时去到双手，真说他看到的我的手正如他昨天看到自己的手臂伸直的一样，左手那两根手指多少有一点不同了。真说他们需要能量，我告诉他尽管阴茎恢复到原来的正常的状态，我已经意识到右手的状态有明显以及稳定的改善。尽管赛斯之前并没有传送暗示或能量到他的双手，罗的双手大概经常在写字，然后有一些颤抖跟手酸的现象吧，那这个手的状况倒是有稳定的改善。那对真来讲的话，真在第二天感觉到的就是他的手看到自己手臂是伸直的，只是看到而已了。罗继续注解，罗说，说到来自我后面的能量，真说这里可能涉及某种投射，他的部分意识是在我身后墙上的一个高处，实际上墙并不存在。真说只是在我身后的这个点或意识点，真没有在现场看到我，也没有看到他自己，然而从我身后的这个地方是有一部分真和赛斯带着能量的意识再度的像锥形一样，像金字塔一样放送出来。真觉得他的一部分在我的身后，这是一种投射，但他也从摇椅里头的座位上看到了这个投射点。他闭着眼，有一次真非常模糊的觉得有些东西在他的身后也把能量指向他。再次的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他跟他原来所认识的位置相比较，他看到他所坐的椅子的位置，他感到非常困惑，而且我身后的能量金字塔或者是圆锥形是被指向房间内他所以为的自己所在的那个位置，而不是他真正所在的位置。也就是这是一个投射，那到底是怎么处理的只有赛斯知道了。赛斯是把针移到书柜旁边的高处，但是真同时又觉得自己是坐在摇椅上面，这有一点混乱了。我们当然不晓得他是怎么操作的。真说了他要设法描述这些情况是困难的，他也说不清楚。 他和赛斯是怎么的，或者是一起或者是个别的把这些能量传导出来。以上这些注释可能没有按照他们确切的顺序，他们是在课后由真告诉我而记录下来的。所以总结来说的话，真自己并不知道怎么被输送能量的，他只是隐约的，而且他好像隔着墙，可是这个墙又没有真正存在。他看到自己的手是挤直的，而也看到自己的先生的那画儿吧，变得又挺立又直。总而言之，这是赛斯的另外一次新的尝试，他用他的能量把它输送到真跟罗，然后帮助他们去建立一个很好的心象。除了心象改变了，然后呢能量加强了，这种状况对真跟罗到底有没有帮助？当然从事后的状况来讲的话，这种帮助都只是暂时的。一样的情况，我们有的时候去找人家医疗我们自己的身体，那或许可以用某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一个时间内我们觉得好像有受到帮助，可是真正要改变我们的情况的，真的也就是要自己的力量，自己必须要回到自己才真正是有用的。要不然的话，就连像赛斯这样的大神去输送能量给你的话，事实上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少的，尤其是对罗来讲的话，只维持一天的效果。不过也真的是觉得赛老师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我们今天连续上了两堂删除的课程，那我想剩下的时间来回答一些朋友的问题好了。第一个朋友是问，请问查书如何看星座命盘，如果命已经注定了，如何知命改命呢？首先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我们有完形，而且在这个完形上有一个我们的前习图。所谓的完形的意思是每个人的内心里面有一个太极图的意思啦，是一整个可能性都在我们自己的内心里面。各位，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提过了，为什么下有不同的宇宙是为了意识的拓展，为什么我们下有人生是为了要意识的拓展。那么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意识的拓展，当然为了要意识拓展的前提，我们当然会有一个限制，这是没有错。这个限制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个单一的路线，但事实上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路线，它是一个可能性场。各位去思考一个点，前面赛斯已经说过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创造性的自己，这个人格它会不断的在关注我们，不断的在引导我们。然后前几天我回一个朋友有关于个人与群体事件本质的一段文章，除了我们有创造性的自己不断在引导我们之外，我们还有威力的自己们，一群比我们处理得更好的威力的自己们。那这些威力的自己们的能量跟力量都是我们可以使用的，甚至包括他们的经验我们也是可以使用的。那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既然我们的内在因为意识拓展的关系，然后呢投胎到人世间来，而且不只是投胎一个，他还投胎到其他的可能性场，而且还有转世的自己，那么显然来讲的话，目的是一个为了要意识拓展。有没有限制性？有，因为有限制性才有个人的特质。可是在这个意识的拓展跟限制性的表达的这个过程当中，既然有可能有威力的自己们，也就是他们的能量的使用方式比我们的使用方式好很多，所以显然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也就是我们因为自己的信念去阻止了一些由内在来的信息跟能量，所以让我们现在一个无法把自己的能量，内在的能量施展得非常好的那个位置，因此我们才会受困到现在的这个位置。 常常有一种说法，就是大家在讨论的一个观点，就是难道自我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吗？自我当然可以改变你的命运，可是这个改变的命运必须在自己的特质之下。那现在的重点是在于，我们以为这个特质，这个可能性长，好像只有一个或两个，但不是这样嘛。我们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创造性它就是一个排列组合，它就是一个完形组合，就好像一个太极图一样，它可以不断的往下去发展不同的相位。一样的情况啊，我们有很多可能性的做法，有很多你可以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去看不同的情况的一些做法。那么现在只是因为我们的信念的限制，所以我们把自己卡在好像无法移动的这个位置上。那么我们能不能移动？当然可以移动。那可以乱移动吗？也不能乱移动，因为它仍然在我们的特质之下。就好像赛斯所说的，苹果树没有办法开出紫罗兰，但是苹果树在它的范围之内，它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味道，可以形成各种不同的组合。既然是意识的拓展，它必然带着可能性。就好像如果是一个表演的舞台，必然有后台，你可以去换服装，可以有任何支援你的道具，而且只要你是按照剧本在演，是有一个剧本没有错，可是这个演法能够把它演活，好，是有非常多的方式跟方向的。我来开个玩笑好了，比方说我之前包水饺，我全部包的是韭菜水饺，那最近几次呢，我把它改成包胡瓜水饺，因为家里有很多胡瓜，那大家不太吃直接胡瓜炒的菜，所以我就用胡瓜来包水饺。那用胡瓜来包水饺，同样的胡瓜，同样的肉，可是包出来的胡瓜水饺是会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包过胡瓜水饺，所以胡瓜切好或者是刨丝之后呢，就按照网络的教法，放一点盐啊，然后放几十分钟啊，然后把水挤出来啊。那我第一次是用这种方式包，觉得很像是在吃养茶包出来的那种水饺方式。当然我里头呢，我放了一些虾仁，一开始我那个虾仁也是烫过，切块之后才包进去的。但后来我觉得我干嘛那么笨啊，既然肉都会熟了，虾子当然会熟嘛，所以我就直接切生的包进去。结果我觉得这样不但是省下功夫，而且反而更好吃，这个是后话了。然后包完之后呢，我就在想说，但如果必须要去挤水很麻烦，我就干脆用塑胶袋，然后塑胶袋就可以把更多的水挤出来。结果我第二次再把用塑胶袋挤很多水的胡瓜拿来包胡瓜水饺之后，就发现这个胡瓜水饺用这样包是比较不好吃的，没有第一次包的那么好吃。原因是因为它的水分挤太多出去了，那反而的话就有一点像吃菜干那种感觉，菜的香味没有办法真正显示出来。然后呢，我就立刻换了另外一种新的方式，我就完全不放盐巴了，而且我完全不挤水了，我就先从我的其他的佐料全部都做好之后，要包之前我才拿一小部分，小小的要包的那一小部分直接和胡瓜之后，或者是高丽菜之后就直接包了。因为胡瓜在出水的那个速度可能要五分十分之后才会出水，但是在这个五分跟十分，因为我的数量不多，立刻就完全包好了，在它出水之前我早就包好了，所以因此我就完全原汁原味了。那以这种方式包出来的胡瓜水饺或者是再加高丽菜的水饺呢，就会变得非常的又甜又好吃。我第一次尝试的那种方式已经是非常棒了，为什么我还需要换第二种方式，或再改到第三种方式，然后又改回来，改来改去？因为我们可以不断的试各种组合，各种排列的方式。假如人存在的道理就是创造性，假如世界存在的道理就是拓展，就是创造性的话，那么所谓的拓展，所谓的创造性，就是不断的去换不同的方式嘛。 用拓展的道理哈，其实就是用类似像对比或完形的这种概念。所以完形的意思是有一个大大的形状，像圆形的那个东西，而每一次你去填一个部分的空白哈，这种不断在填空白，不断在排满的，不断用排列组合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填满的这种方式，就是意识拓展的实际的状态。我们经常在听人家讲说，哦，人生有很多的可能性。那么从赛斯的教导当中也看得到，哦，我们的可能性的意识就是排列组合嘛。而排列组合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要填所有可能填上的空白吗？既然叫做完形图，完形图的意思就是有很多的相位你可以填。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假如我现在的这种方式，因为我自己限制性的信念的关系，我会陷在某一个象限上无法移动，那么只要你不要被限制的话，你就可以按照你内在所安排的更好的方式去进行，而这所有的进行仍然都在内在的安排上，这是没有错的。我们说的心灵的蓝图或者是生命的蓝图，并不是完完全全只限在一条线上而已。既然意识是拓展，而所有的拓展的过程当中受苦是没有必要的，没有一个自己会设计一个让自己受苦而无法跳脱的这种境况嘛？这个境况除非它有创造性的目的，即便有创造性的目的也不会一直卡在那个痛苦的点上。好，刚才讲过了，痛苦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必须要从最开始来思考我们的问题。这个人生谁设计的？我们自己嘛，我们在脱胎之前所设计的嘛。赛斯在最近的课程提到，罗，你为什么没有孩子？是因为你在脱胎之前你自己选择的，你自己设定的。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不是真哦，他不会怀孕哦。不过以罗来讲的话，他已经设定他不要有孩子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最后一世。而对罗来讲的话，他出生当男生，他怎么控制自己啊，在婚姻的生活不会不小心让自己的太太怀孕嘛？因为怀孕不是他，是他太太啊。可是如果他在投胎之前都已经先设定自己是不要有孩子的话，那么他的这一生就不太可能会有孩子。我相信不只是他的那一根弯的关系啦，如果要有孩子的话，就算弯的应该也会有孩子吧，我不晓得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了。不过如果我们的生命蓝图是我们自己选的，那么既然是自己选的，你怎么可能把自己的蓝图选得那么痛苦呢？这是第一个嘛。好，那再来就是当我们进入我们的生命蓝图的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走我们比较好的那一条路，我们才会陷在于痛苦当中。所以为什么在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第834节中提到，我们有许多的威力的自己，因为那些威力的自己的走法比我们走得更好，也就是他们的信念没有被限定在某一个陷阱里面。所以每个人都有威力的自己啊，你看嘛，我们有威力的自己，所以我们的确是可以把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好啊。这个更好的状态仍然是在我们的生命蓝图里头啊，更何况我们有创造性的自己不断的在关注我们，不断的在引导我们，我们是完全在一种被保护的状态之下走向人生。只是我们在走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其实可以用排列组合的方式可以跳开来现在的情况。所以我们需要改我们的人生剧本吗？我们根本不需要改什么人生剧本，因为人生的剧本是包括架构一跟架构二嘛，也就是舞台跟后台。我们的所有的可能性在我们的特质之下是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的，就好像我刚刚讲过，做一件事情你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做它， 在不改剧本的前提之下，是不是你先确定自己的那个位置，然后了解自己那个位置的优点，或者是以这个位置是怎么样才能够移动，那么对自己的那个位置的了解恐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举一个例子来讲啦，比方说你如果想要移动你的命运，而如果你不知道你现在的所处的位置，个人的优点，个人因为现在的状态而能够采取的创造性的方法是什么，如果我们对这些都不了解的话，就好比你今天要移动你电脑的程式，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是不是先要点一下我们的 mouse 嘛？我们点了一下 mouse， 知道现在的指标在哪里，我们确定了自己的指标在哪里，然后我们才可以移动我们的指标到我们想要去的那个位置。所以如果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错，我们的命运的确是有方向性的，包括连我们的物质世界都有一个条件性，有时间空间的限制，这是没有错啊。那我们每个人既然设定了自己的生命蓝图，这个生命蓝图还包括一个可能性的生命蓝图嘛？那这个可能性的生命蓝图就是当你碰到一个实际的状况的时候，你怎么去转移跟转向，这是一个嘛。第二个，我们是不是真的按照我们的生命蓝图在走呢？还是我们的信念把我们卡在一个地方？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因为原生家庭好，以及父母的信念，以及我们从来不会真正去感受我们自己的由衷的感觉，这些特质早就让我们原来可以走得更好的那一条路，我们把自己陷在一个没有办法移动的位置。如果谈到要改变命运的话，我想更重要要讨论的是，我们真正不是要改变什么命运，而是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能量跟力量，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行动力。如果我们讲的是失去行动力的话，那么真正的问题是要把自己的行动力引发出来。如果你有行动力，你才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蓝图去完成嘛。如果你有行动力，必然有创造力啊。如果有创造力，你必然从自己确定自己的位置之后，你就知道怎么去移动你的位置了。只要能够移动位置的话，我们必然可以看到一个更好的方向，我们可以朝着那个方向走。所以我们来看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人生是我们自己选的，自己设定的。那么我们在选择或者是我们在设定我们的人生，假如是真的与我们自己设定的话，我们根本就不是能不能去改变它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去完成它的问题。那么要完成我们的人生的蓝图，要的是能量跟力量嘛。如果我们的行动力出来了，我们没有被卡住了，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完形的方向，可以有很多的不同的象限组合跟排列，可以去填满我们的前习图的话，那怎么可能会被陷在某个位置呢？我们说我们被陷在某个位置，我们想改变我们的命运，其实可能更实际的说法是，我们改变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移动的那个行动方式，变成会比较有活力。刚才讲过了，即便你要移动你的电脑，你还是必须要先点你的 mouse， 所以你必须要先了解你的自身，必须要跟自己的困难先相处。假如这个困难是你设定的话，那么你还是要先去感知它嘛。一旦你不感知，那么你的内在就没有办法去填满它的前习图。先感知你的困难，这是第一步。如果你先感知了你的困难，你确定了你的位置，然后相反的位置就立刻会出现的。假如相反的位置出现之后，那么旁边、左边、右边各个象限的位置你也就会发现了。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位置在哪里，我们是处在一种所谓的虚无的状态，对未知的害怕，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一点点信心往前走的勇气都没有了。赛斯对我们一个最好的教导就是，让我们能够先从自己的感受了解自己的位置，然后开始放松自己， 放松以后，我们发现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以现在碰到的问题，然后才会发现由这个问题来看相反的是什么，产生能够转移跟转向。任何的转向，它的前提就是能够比现在的状况位置更好。我们来看拜伦凯蒂的一念之转，他从两个方向去下手。第一个就是先确定自己，所以他的问题是，这是真的吗？好，如果这样想会怎样，如果那样想会怎样。好，这就是先确定自己，然后确定可以换位。好，我们用这种方式去换位会怎样。然后他们用反向思考，反向思考就是除了现在这个位置之后，如果颠倒的方向是什么样。好，你看这种方式就直接让我们觉得有其他的方向可以选择，有点像太极图的那个阴阳相对嘛。一旦我们采取相反的操作，有对象有位差，因为是位差的关系，我们发现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可以完成。什么是完形？完形就是形状让我们填完嘛。什么形状？全息图啊。我们来看看赛斯好了。赛斯刚才提到比方说用输送能量的方式啊，这样行不通，后来他就没有做了。用瑜伽练习，那么瑜伽练习对真来讲的话产生反效果，然后呢他也就没有再做了。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很清楚锣跟针主要来的目的是创造性的，是为了要完成赛斯资料的，所以只要把赛斯资料传完就可以了。他们传到健康之道的时候，常常你会看到赛斯提到说，我也许来也许不来，我来调整你的坐标。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不去输送能量呢？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再去做什么瑜伽呢？事实上你要看实际上这些方法对这个人能不能移动吗？刚才不是提到吗，如果你不能跑步，那你可以打羽毛球啊，因为羽毛球的方式就是以跑步来当组合的方式，用另外一种方式当桥梁来完成它能够达到的目的。所以以创造性来讲的话，我们不断的在换位置。既然时间是同时性的，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未来早就设定在那边的，只是我们能完成或不能完成。那么未来设定在那边，是不是我们因此就要受苦？其实是不是的，因为我们有架构一跟架构二同时存在的。最近刚好有一个朋友在问我有关于群体事件834节的内容哈。这一节主要在提的就是说有一个威力自己的群或者是人格群，那是我们自己更大身份的一部分。他们以非常建设性的模式利用到相当了不得的庞大能量，那能量也是你自己人格的一部分，换言之就是我们是可以用的。所以以全息图的概念来讲的话，我们填的那个位置是可以像这些威力自己的那个位置把它填得更有力量，不是你永远必须要当憋山吗？只要不是因为我们的限制性的信念把我们自己陷在一个范围之内，没有办法去接受内在的能量跟力量，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创造性人格的指引，所以我们才会有人生不可承受的重量。各位，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只有跟能量相抵抗的时候，只要你去抵抗洪流，而这个洪流你又没有办法抵抗的时候，你才会有很大的压力嘛。那如果你顺着走的话，这个宇宙的运行它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连太阳系连星球的运转都会那么样的顺畅在运行，怎么可能我们的人生的运行会卡住呢？我们会卡住是因为不循天理嘛，不循我们的内在的安排，才会出现必须要改变命运的那种情况。所以如果你真的去探讨 改变命运的真正的含义，说真的，我们任何的改变都会在我们的内在掌握之中。前面834节这个朋友问的问题是，威力人格可以说是创造性人格，还是两者有些些许的不同？再来就是赛斯所说的鲁伯是创造性的人格，那么可否说鲁伯跟真的威力人格？然后再来就是创造性的人格的层面像是架构二，而威力的人格的层面像是架构一。当然我们知道鲁伯约瑟是纯友嘛，所以纯友就不是在物质世界上，不是创造性人格，也不是威力人格。那威力人格当然也不是创造性人格，因为威力人格是一群威力人格，不是一个威力人格，而且创造性人格是一直在关注着我们的创造性的那个人格，而且它是跟我们随时在一起的，在引导着我们，所以那个不是所谓的威力人格，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最后只有剩下一个问题，就是创造性人格的层面是在架构二，而威力人格的层面在架构一。我觉得层面跟架构是不同的，我们的存有不在物质界，所以我们的存有是在上一层的心灵层面，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可是对物质层面来讲的话，我们这个物质层面有生存地带，有死亡地带，这是一个循环，一定是一个循环的。那一样的情况，既然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完形，由电信的排列组合所组成的，所以一定有架构一跟架构二同时存在于物质界，也就是这个所谓的架构一跟架构二是一个可能性场的安排。各位可以从刚才提到的这些资料去思考，连人格都有，你这个人格跟创造性的人格，这个创造性的人格是更接近另外一个层面的，如果都有这样的一个像千层派的关系，怎么可能我们来到这个物质界只有一种形式的方式？我们在达成我们的价值完成，规划我们的心理蓝图，一定有可能性的发展。那既然有可能性的发展，任何你改变的命运全部都是在可能性场里头。我们常常会听他讲说，你看了凡四训用他的意志，你看他似乎可以证明人定胜天的这种道理，可是你照着他去做，你是不是可以跟他一样啦？基本上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完形的确有很多的排列组合的方式，的确有比较好的方式，可是任何一个可能性都一定向着我们的价值完成。所以如果一个了凡四训它可以达成一些所好像在原来的安排没有看到的部分，那只不过是它转移到另外一个相位而已，这仍然是在它的可能性里头。就好像孙悟空是没有办法跳开如来佛的所掌心那样，我们在物质界生活，我们也一定要把整个完形土前期土填满之后，我们才会跳开来。所以你不管用什么方式去转世，你当教皇也好，你当妓女也好，不管用什么方式，仍然在你填前期土把它填满的这个前提之下，所以你才能够完整，所以才能够跳开。一样的情况，我们来转世的时候，我们的内在自己，或者是我们自己设定了我们的人生蓝图，这个人生蓝图是包括整套的，是一个完全的排列组合的。那在这个排列组合当中，的确是有非常好的状况，也有非常差的状况，可以差到整个能量完全卡住，卡到后来呢，甚至于一直处在一个非常痛苦的状态。那个是因为我们用限制性的信念把自己卡在死胡同里头。如果不想把自己卡在死胡同里头，那么就要看看自己为什么我们的行动力是没有办法展开来，我们处处碰壁，才是我们的命运没有办法往前移动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 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最好的方式我刚才已经提过了，先从感受自己开始，先确定自己的位置。一旦确定自己的位置，就好像你点了帽子，知道自己的游标在哪里，知道自己的游标在哪里，好好去感受我们的现状，至少我们就先完成了我们的价值完成，也就是那个相位的感受，我知道了，我感受到，我感受，我感知。就好像爱迪生在做实验的时候，人家问他说，你怎么失败那么多次？他说不是，是我发现这些前面的状况是不可以用的，也因为我发现了这些事情不可以用，所以我知道有哪些方向我可以朝着那个方向走。我如果没有包起来的胡瓜水饺不好吃，或者是不够如我自己的满意度的话，我就不会再去改新的方式啊。可是如果以那个当我们的资粮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方式然后再去改善，跳到一个更好的方式呢？如果我们可以透过完形的排列组合概念，然后我们又有一个桥梁的演绎概念，透过我们的联想力跟想象力，我们可以把原来的位置把它当作是一个创造的立基点。比方说你出生当一个男生或女生，而当你诞生之后觉得我用这个角色我很吃亏，那么假如你觉得你很吃亏的话，我们可以这么思考，事实上如果你是一个女人，那么你是因为当了很多次的男人之后才会选女人的角色，当你选择这个角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的内里里头是包含所有男性最完整的经验在你的内在，因此只要你好好的去感受这个当女人的角色跟滋味，然后呢你能够移动自己内在已经有的这个男性的知识跟经验，只要合并桥梁跟以排列组合的方式去应用的话，你就会发现你有无穷的方向性可以用，你根本就不是只有一个女人，因为你的内在是拥有最完整的男人的经验，所以你才出生成女人。那么你的应用不只是以女性的角色，而且你也可以应用到男性的角色，同时这两性之间的一种融合所创造出来的能量跟力量，当然就不是单一性别所能够表达出来的那种力量方式。以赛斯的角度来思考的话，他如果有20次的转世经验，那么如果有一次是当一个香料商人，可是这个香料商人可以应用到当教皇的经验呢，可以应用到很多他当其他转世经验的经验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自己的小角色小困难，可是我们的内在还有其他的威力的自己可以应用吗？就好像刚才说的，一个女人必然有男性的经验在她的内里里头。以真来讲的话，她今天是当罗的太太，她曾经是奥特曼帝国的君王。要了解创造性就是行动，创造性就是排列组合，创造性就是找到不同的相位，创造性不是把自己陷在一个我有困难不知道怎么做的状态，而是当有困难的时候去发现还有其他的方向可以走。就算要去改剧本的话，好，也必须要从内里头去改，不是从你的外在去改，因为当时设这个剧本是我们在内里里头所设定的，所以要改剧本必然必须要到内里头去改，那么到内里头去改必须要由我们更深的意识形式更深的情感去更改，而不是用自我去更改。虽然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解释这个概念，有很多人会认为说，难道我们生命蓝图被设定了我们就不能改吗？那我们就忘记了我们有可能性场啊，我们忘记了我们有完形啊，既然有完形的话，既然有威力自己，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走的路啊，而我们在走的并不是在改我们的剧本哦， 我们只是更完美的完成我们的剧本而已哦，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所有的事情早就已经确立了、哦、那在确立的这个状态当中，你只是把自己的那个位置在完形图里面的图形当中找一个你适当的位置去把它填满，那么剩下你没有填满的部分才由其他的可能性自己的人格去填满。最近也有一段有关于道瑞资料的文章、哦、就讨论到艾欧娜跟约翰、哦、他们住在高压电的底下，然后呢道瑞回答一个很害怕自己在高压电下受到影响的朋友、哦、那约翰就回答他说其实根本就没有受害者，对艾欧娜跟约翰来讲的话，他们是选择在那个高压电下。那我们如果解释成好，你看他们的信念只要不觉得这个有害，他们就不会受害，但是问题是他们仍然在自己的生命蓝图里头啊。那在这个生命蓝图里头的话，他们没有卡在会受到这个高压电的影响而能够顺利的达成他们去完成他们的生命蓝图的这种状态嘛。刚才所提到的架构二这个概念，架构二就是所有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到里面去找方法来当作是你创造性的攻击，这个叫架构二。根据心理理科学之桥里面有讲述到真所写的论文当中有提到真的神里头提到是由架构三投射到架构一而架构二当可能性场，好，那一样的由架构五投射到架构三，架构四是架构三的可能性场。那为什么需要有可能性场？就好像我们不是在提到吗，连我们的人格都有创造性的人格，连我们存在的这个物质世界都有死亡世界当作我们的循环圈，怎么可能没有一个架构二来当架构一的缓冲以及它的后台准备资料的地方呢？架构二的这个可能性场是让架构一的自己在完成它的任务的时候有任何需要的时候可以从架构二当中去取它所要的工具，所以架构二主要是在支持架构一去完成它的价值完成。那我们刚提到的生命蓝图其实是我们内在自己啊，要拓展他的意识所画出来的完形的前习图，而这个完形的前习图当然有最好的那一面以及最坏的那一面嘛，它一定是呈现类似像 normal distribution。 一般我们学可能性以及学激励的朋友都知道，所谓的可能性一定会呈现常态分配，常态分配就是有最高点跟最低点。那现在我们讲到的改变命运，我们不是在改变这个常态分配，而是在改变我们在常态分配里头所占的那个位置在哪里。如果我们的活力、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行动力完全没有受阻，我们的创造力能够完全施展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在常态分配里头能够站在最前面的那一端。如果是这种情况，一个个人人格会觉得他处在一个最美好的状态，因为那个喜悦是从内心里头来的，你是完全处在自己的欢乐里头去创造的。所谓的欢乐不是以别人的标准，却是以自己为标准。所以这种观点提供这位朋友参考，不过还是那句话，如果你的观点跟我不同的话，那么一定是你对，你用你的观点就好，我的只能当参考。只能说假如谈到意识拓展，意识拓展一定是对比，如果没有困难，如果没有落差的话，那么拓展也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必须以现在的这个难题当作是我们创造性的基础，去组合它，去排列它，去应用它，去桥接它， 如果你是个男人，你不会是一个孤羊；如果你是个女人，你不会是一个孤鹰。你可以联合你本来就在你内在的其他性别的面向来组合你的人格。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参考的创造性的思维。最后回答一个好朋友问的问题哦，他说：“请问茶叔，梦境中的更大自己摆脱了物质伪装，使用灵体感官以三度空间之外进行多维度的意识旅行，这个时候灵魂的内我应用的情感智能在许多不同的实相中运筹帷幄，感知着系统与系统之间大量的内在知识与情感信息的互换，因此是否可以说白天醒时的焦点人格更多地对梦境体验进行重温？”我觉得是的。而事实上就好像刚才提到的，一个活的世界跟一个死亡世界也是一个循环系统嘛，架构一跟架构二也是一个循环的系统。那么我们跟梦境之间的自己也是一个进行可以重温可以循环的系统，能够扩张我们的意识情况，不仅对认知与感受内在情绪智能有着极大的帮助，同时也能更进一步的追踪其他次元或可能性实相的发展。没错啊，就是你说的这样。梦境显然的非常的光怪陆离，但情感却是非常的杂乱无章。因处于深度放松的状态，而且没有自我的干扰，所取得的资讯反而更真实可靠。确实是这样。但醒时人格毕竟聚焦在三维空间，而且以自我为中心导向，这个时候如何让自我不扭曲或误解信息？根据刚才的说法嘛，有两点。第一个就是深度去感受自己，一旦你放松自我，深度感受自己，你对信息的真实性就能够感知得更清晰。这是一个，这是赛斯一直的教导。好，那第二个就是我说的排列组合，只要你把它当完形来使用，今天即便这个信息是错误的，那可以把它当作是他山之石。我现在的观念是这样，那么现在内在出现的其他的信息跟我现在的目前的想法可以做很多的相位上的移动，只要你以另外一个方向当相位上的移动，我们刚提过的，我们的梦境就好像我们的架构二，我们的可能性场，你把它当排列组合，排出很多可能性，然后你再用你的感觉去选一个你觉得适合以你的方式。比较怕的是我们没有其他的方向性嘛，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的方向性，我们就不知道除了现在的这个方向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向。如果有其他的方向，你可以以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来做选择，一旦有选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可以有更好的方式来处理眼前的问题。这是我一直很想表达的一个观念，就是你只要行动就好，你先不要管它是对跟错。因为对跟错常常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对好跟坏的顾虑嘛，但是如果让它表现出来，即便前面是扭曲的，可是一旦表现多了之后，这个扭曲也就变成不是扭曲了。就好像如果你今天在创作一篇文章，你写就是了嘛，不管写的东西跟后来有没有关系。赛斯在前面的课程不是告诉真吗，你写文章你尽量的去写你的诗，即便你写了八页而完全一页都不用也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前面出来的有可能是垃圾，但是这些垃圾可以是我们创造性的回料，什么时候突然间冒出一个珍珠我们不知道，所以没有关系。我们在做创造性的工作最主要就是让量能够出来，不要判断它，把判断放在后头，当量出来之后我们再来选择，这个时候再判断，把判断跟选择分开来。 就好像爱迪生在做实验一样，他可能试了1000种不对的材料，可是如果他没有试过这1000种材料，他可能发现不了最后他能发现的那一种。在不断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把自己的意识拓展，不经过那个1000种的错误，他没有办法选择到最后的那个珍珠。不是写了前面的完全没有用的章节的垃圾的话，你写不出最好的文章出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行动力被我们的自我控制所阻止了，所以可信或不可信不是那么重要，你把它写下来，好，把它当作是一个资料方向的移动。这位朋友继续说，是否如前面几节课所教导的，在醒时的白天尽可能的处在自我放松或迷幻状态，让有意识的心智自由操作内在跟外在。没错啊，让创造性的人格平衡于自我意识跟潜意识之间。其实这位朋友你自己都已经有答案了嘛，齁，我觉得你说的很好啊，你就是让自己能够平衡于自我跟潜意识之间。如果能够更深入你的潜意识，你信息的来源就会不断涌现。而主要的问题是，如刚才我所说的，当资料涌现的时候，不要去阻止它，让所有的方向性出现，从方向性当中去选择。就如同我刚才所提到的，什么叫完形？完形就是很多的不同的形去填满它，叫完形嘛。什么叫前习图？就是把很多的图形填上去变成前部，叫前习图嘛。所谓的意识拓展不过就是完形跟前习图嘛，不过是排列跟组合嘛，不过是可能性的拓展啊。改变命运是什么？刚才上课时候赛斯也提到，不是跟现状对抗嘛，你只要找到新的方向，桥接到别的相位上就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好，我们在下个星期继续往删除的课程的第533节之后的课程会更加的精彩，请待下回分解。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丰盛，好梦连连。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再见。